王记上第一章。列王记上第一章，我将会由第十一节开始读到第二十一节，然后由四十一节读到五十三节。列王记上一章十一节，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及的儿子阿多尼亚作王了，你没有听见么？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存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么？现在阿多尼亚怎么作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阿比撒正侍候王。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阿多尼亚作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阿比阿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跳到第四十一节，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言言放笔，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阿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督、先知拿单、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驴子。祭司撒督和先知拿单在基训已经高他作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神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神使所罗门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找住祭坛的角。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找住祭坛的角，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作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吴牧师。
现代的人常常将自己当尽的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有一个作家叫做 Anna Russell 写了一篇幽默的文章来解释他错误的行为。他说：我去看一个精神心理科的医生，请他帮助我解释究竟为什么我会这么容易发脾气， 杀了我一只猫，而且将我的丈夫的眼睛打黑。精神医生就让我躺在沙发上边，从我潜意识当中究竟去发掘一下有什么影响我现今的行为呢？他发现原来当我一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将我的洋娃娃装在一个呢装了酒的箱里面，所以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就慢慢成为醉酒。当我两岁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父亲偷吻一个女工人，这样就解释为什么我现在常常都有偷窃的坏习惯。而当我三岁的时候，我对我的兄弟有矛盾的情绪，又爱又恨，所以后来我长大渐渐的心里面，我想到怎样可以毒死我的情人。但现在我心里面很释放，很开心，因为我学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无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你是不是一直被你过去的事情所困扰着你呢？你会不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你是否想脱离一些不公平、不愉快、不光彩的事情，并且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脱离我们过去的包袱，怎样更加有智慧的面对将来。研究所罗门生平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其实所罗门的上半生是有很多优点的，好像刚刚出来的太阳一样，他的智慧、才华、成就都一起增长，只不过在下半生受他很多外邦妃嫔的影响而离开神。但年轻的所罗门在很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大卫王年老的时候，所罗门就在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承继了他父亲的王位。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是以色列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在战场上是个勇士，百姓敬重他，神亦都称他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大卫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却是不合格的。大卫他最少有七个太太，最少有十个妃嫔。当大卫在希伯伦做王那七年半的时候，他娶了六个妻子，而第七个妻子拔士巴是在耶路撒冷时候从他一个军人乌利亚手里面抢过来的。而他七个妻子当中生了十个儿子，在历代志上第三章那里的记载，还有一些没有记录名字的女人又为大卫生了九个儿女，还有很多妃嫔的名字是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试想一下这个这么庞大的家庭，我们大多数的人只有两三个儿女，已经令到我们筋疲力尽，东奔西跑了。而且大卫每一日处理国家的大事，还要教养这么多个儿女，实在是非常之难。他的儿女当中常常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所罗门就在这个混乱的家庭当中成长。究竟所罗门怎样能够好好地处理他家庭里面的过去，怎样胜过过去给他的捆绑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脱去了过去的困扰。所罗门不是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长大，其实很可能他也不能够认清了他每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在这个你而我诈的王宫斗争当中，所罗门并没有加入他们的斗争。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他玛被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暗恋污辱了， 而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因此就杀了暗恋。亚沙龙在好几年之后谋取皇位，甚至要将父亲大卫赶尽杀绝。好不幸的，亚沙龙后来就战死沙场。在那段日子，当大卫年老快要将皇位移交给所罗门的时候，大卫的第四仔亚多尼亚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自己加冕为王。他认为自己是大卫合理的承继人，因为在大卫的家族当中，大仔暗恋被杀了，而第二仔但以利在历代至上第三章记载提到他的名字，其实很可能他已经早死，而第三仔亚沙龙在叛乱当中也战死沙场。所以亚多尼亚认为他身为第四个儿子理应被封为皇帝，但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并没有因为呢亚多尼亚要自争为王而对亚多尼亚发出任何的挑战或者对抗。所罗门似乎就是很安静地让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卫之心的神仆去安排一切。圣经学者说所罗门当时年纪很轻，可能是16到18岁。所罗门的过去有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父母那一代所带来的困扰而绑住他的手脚。所罗门是世界人类历史上面一个最智慧的人，年轻的所罗门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他将过去不愉快的事都埋葬了。他相信这些是上一代的事，是他哥哥姐姐的事，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个结局。他不让过去的事令到他自己绑手绑脚。虽然在他的家庭当中，兄弟手足是互相报复，家里面又充满着丑闻，但这些人间的悲剧始终要结束。过去发生的事不是所罗门的错，例如他父母所犯的奸淫，他父亲三妻四妾的行为，以及兄弟互相残杀，都不是他的错。一个人不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亲戚。所罗门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他要继续生活，继续前进。没错，我们不可以忽略过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择怎样过将来的生活。不论在家庭中或者教会中，就让过去的纷争就此停止，让我们再不计算人的恶，而多多数算主恩，在主里面合一，重新出发。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你都想逃避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一个不正常的家庭，一个破碎的人生。所罗门并没有让他的背景来拖垮他的前途。第二方面，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放弃了现在的野心。在一章第38节里面讲到，大卫的祭司撒督、先知拿单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亦即是大卫的将军，和其他的禁卫的军人、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他们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的驴子。骑大卫的驴子即是意思所罗门是成为大卫合法的继承人，将所罗门送到基训。于是祭司撒督就从帐幕那里拿了盛膏油的角出来，用膏膏所罗门。于是众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 众民就跟随着他上来，而且吹笛，大大的欢呼，这个声音甚至震动了地。当所罗门出世的时候，先知早已经预言所罗门将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王子，但所罗门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特别了不起或者高人一等。当所罗门出生的时候，先知拿单为他起个名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的。没错，所罗门自幼就得到好的教育，有最好的老师，有最敬虔的父亲，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说，在皇宫里面的名誉、地位、权力，他都不在乎。承继皇位只不过是他父亲的命令，是他母亲的计划，是祭司的心愿，是先知所出的主意。所罗门并没有拒绝长辈们为他的安排，而且他是只是勇敢地承担了这个重要任务。所罗门心里面没有野心，所罗门并没有要求成为王，但他也没有逃避这个重大的责任。所罗门不像他的哥哥暗恋，用诡计去占有喜欢的情人，亦都唔似佢哥哥亚沙龙不择手段咁谋朝篡位。所罗门并没有兴趣争权，佢父亲认为办唔到嘅事，所罗门系唔会强迫父亲去做。佢父亲唔愿意俾佢嘅嘢，所罗门亦都唔会去接受。年轻嘅所罗门，佢唔夸张自己，亦都唔抬举自己。这个就是所罗门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不是太紧张自己的地位，其实他所得到的名誉、权力，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是长辈对他的关爱，他对权势并没有野心。祭司、先知和将军三个人将所罗门放在大卫王的雷子上面，然后高他为王。所罗门并没有要求众民的支持奉承，相反来说，亚多尼亚宣称自己为王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所得到的只是小部分民众的支持，而所罗门的权力是实在的，是民众大力的支持。年轻的所罗门，他从小就为了承继皇位而做准备。不过所罗门和他的父亲和兄弟是有很大的不同。所罗门的性格、兴趣和看法和他们都有很大的分别。他的父亲大卫原本是牧羊人，是战士，是死里逃生的人。而所罗门呢，是一个建筑家、哲学家，也是一个大法官。他父亲是用军队来解决问题，而所罗门就是用和平来解决问题。所罗门和他的兄弟的思想也都相当不同。所罗门并没有野心勃勃，也没有不择手段。在大卫的时代，影响大卫的人物就是包括先知撒母耳，还有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约押。而影响所罗门的人就是有先知拿单、祭司撒督和将军比拿雅。大卫是在一个乡村伯利恒长大，而所罗门却是在大城市耶路撒冷里面出生。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野心勃勃，要抢走皇位，但是抢不到。相反的，所罗门他并没有这个野心，他不需要争皇位，他所得的一切完全都是耶和华所赐给他的。 完全因为耶和华爱他，正如先知拿单为他所改的名字耶底底雅，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个雕刻家叫做 Simone Fisali， 曾经很错误的做了一件雕刻品。他原本的工作是要将一块大理石变成一件美丽的雕刻品，放在大教堂里面陈列。但是很不幸的，他竟然将这块 大理石搞弯了。按照另一位艺术家的评语说，这个巨大的雕刻像竟然在他两腿中间呢是被挖出一个洞来，所以这件的物品奇形怪状，只能够将它毁掉。这块大理石后来的四十年都没有人去碰一碰它，后来有一位市长在1501年很大胆地要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家 Michelangelo 来接受这个挑战，将这块废物挽救回来。所以 Michelangelo 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在幕后闭门造车，努力了3年，将这块艺术品做好之后呈现在公众的面前。所以每一位看到这个雕刻品的人都非常惊讶，而这个杰作就是独一无二的大卫雕刻。一块本来没人要的雕刻品，被人雕了一边的石头，在一位艺术家的手上竟然能够变成世界上最完美的雕刻。无论我们在公司在教会，当我们觉得不被人重视了，没有人要了，被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愤怒或者自卑或者自怜。但是只要我们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能够雕刻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杰作。从所罗门的身上第三方面，我们看见他避免了将来的指责。在第一章49节那里讲到，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慌起来四散。亚多尼亚就惧怕所罗门，起来就找住祭坛的角。有人告诉所罗门知道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找住祭坛的角，就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就对他说，他若果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所罗门认为报复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是一个有学术头脑的王，他认为他的不甘比刀剑更加有能力，他看重著作过于武器。刚刚登上皇位的所罗门并没有命令他的战士将这位叛党亚多尼亚去杀死。虽然亚多尼亚躲藏在圣殿里面找住祭坛的角，因为祭坛是极神圣的地方，不可以随便动刀剑，所以亚多尼亚希望藉这个方法可以逃避所罗门的惩罚。当时在那个时代的君王常常都是用一个呢中国人所讲的杀一儆百的方式，或者呢杀鸡儆猴的办法来到恐吓反对的人。但所罗门并没有用这种方式，所罗门避免了流血，免得将来会受人的指责。当时他的智囊团和老师都不在所罗门的身边，所罗门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合宜的决策。虽然他年轻，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木偶， 冇错，佢嘅老师、佢嘅谋士可能俾佢好多嘅意见，但最后所罗门自己都要作一个决定。所罗门嘅决定就系佢并没有以牙还牙，没有以眼还眼嘅对待佢嘅兄弟亚多尼亚。所罗门亦都没有放逐亚多尼亚到国外，或者咧将佢软禁在屋企嘅里边，而且所罗门并没有系要求所有参加亚多尼亚加冕典礼当中呢班嘅伴党，要叫佢哋逐一嚟到所罗门嘅面前查问一番，问一问究竟佢哋会否对所罗门忠心，因为所罗门对自己嘅皇位有十足嘅信心。所罗门相信饶恕别人嘅攻击，有时候比报复系更加高明。从今天嘅经文里面，我哋可以睇到别人嘅犯错并唔系我哋嘅遭遇，我哋唔应该咧担心我哋嘅过去究竟会唔会引致我哋未来嘅跌倒。每个人我哋都要过自己嘅生活，要做自己嘅决定，要解决自己嘅问题。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将过去所发生嘅事情咧成为我哋嘅藉口啊，而唔肯承担自己当尽嘅责任呢？我哋会否咁样讲话，我对教会灰心已冷啦，因为我过去受过伤害，或者话我唔能够戒除呢个坏习惯，完全系因为父母遗传俾我，或者话我嘅灵性唔能够火热，因为咧讲完讲得太沉闷啦，就让我哋过去嘅包袱放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嘅底下，让我哋凭着信心去话靠着那加给我哋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请我哋同心祈祷。主，我哋来到你嘅面前，为着耶稣基督所成就嘅救恩献上感恩。主，我哋过去可能有不幸嘅遭遇，在我哋人生当中，我哋家庭当中，在我哋幼年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唔愉快嘅事。主，我哋所遭遇嘅环境唔一定系十分嘅满意，然而求你帮助我哋，靠着你胜过我哋嘅过去，因为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佢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求主帮助我哋，可以忘记过去所受嘅创伤，帮助我哋有勇气面对将来，并且靠着主能够得着医治，奔走前面嘅道路，将我哋下垂嘅手、发酸嘅腿再一次挺起嚟。主，我哋感谢你，求神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